在写的信里面，或者他讲的任何话里面，有一些是不会改变的啊，就跟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些不改变的。他刚才瑞丽斯母亲讲了，他是感谢上帝啊。不过他这里感谢上帝有一点内容，就是他感谢那给我力量的。保罗这是晚期的信啊，只有提摩太后书是更晚了。那么他这个离他死也已经不是太远了哈。不过保罗在这个时候算是还自由在传道，那也回顾他的生活里面，他也想到说，感谢那给我力量。当然你可以讲很多，感谢神给我的家庭，感谢神给我的婚姻，感谢神给我的儿女，感谢神给我的金钱，感谢神给我的教会，很多。但他在这里讲是，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哈，其实说哪一个，我觉得都缺乏。给我平安，我觉得我们常常没有平安。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常常没有平安。感谢主给我友谊，我们常常没有朋友。不过这里我们不讲别的，感谢主给我力量。我们常觉得很累，对，年轻年老都会觉得很累，会觉得很疲倦。那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体力的时候，我们撑。我们没有体力的时候，我们真就是我在看这些文学里面，在描述一个大人、小孩、丈夫、妻子的疲累的时候，是很生动的。保罗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哎呦，他那个传道的时候，好几次，那有一次在应该是路斯德吧，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他是讲到后来冒犯了别人，然后就被人打，拖到城外用石头打，打了圣经上说大家以为他已经被打死了，然后就走了。保罗又起来就进城去传道了。那个起来真是像跳起来一样。各位你想一想啊，有一群暴民把你打，用石头打，打到认为你死了，我都难以想象呀。对，一个石头打在我们身上都已经很可怕了，这用石头打死的，我们很难想象。但是有了，尤其这几年回教徒一些动用私刑的时候，甚至听说还有偷偷被拍成纪录片。你在想嘛，这种死是很痛苦的，石头打就是慢慢把他打死，人家以为他死了，那身上青肿痛啊那都很多啊。然后起来就传道了，我就是有点疯狂啊。其他他也讲过啊，被石头打，被鞭打，在遭遇海难，就他有无穷的经历。我们的儿子女儿 baby 的时候有无穷的经历，起码有无穷的精力来烦你，那我们就被折磨的没有力量了。各位，这里还有很多妈妈是这样。那教会里面生活里面我们都缺少力量哈。保罗说他的力量是上帝给他的，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不过记得，你要记得在圣经讲到上帝给的力量，那当然包括我们说的体力，包括我们说的 physical power， 包括我们说的那个有的时候是脑力，想怎么教孩子很累啊，在那里想。有的时候是那个精神的力量啊，这都包括在内。不过保罗在讲力量的时候，他总是会讲到，或者说那个基础总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上帝给的能力常常透过人的无能表达出来。就他讲的那个力量，就是甚至是十字架的力量。上帝给的智慧常常是表现在人的愚蠢上，上帝给的财富常常是表现在人的贫穷上。就我们真的常常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各位，我一直在讲，我不喜欢碰到困难的事，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我也知道，常常在经历那个困难事的时候，那个结出来的果子和经历到的能力也好，智慧也好，哦，那很真实。我现在也只好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各位很多，包括我现在就。其实就 有一种很强烈的软弱。我刚刚从晨曦会那里回来，不是坏的，各位，这都不是坏事，很好。那么晨曦会那里都是一些年轻就吸毒的嘛，你想到然后听他们讲，我回来的路上我都不太想问，但是问一下，原来在哪里，原来在 pub 工作， pub 工作就是小流氓嘛，小混混嘛，然后 pub 就是带人家吃了摇头丸的，他想得很沉重啊，很多地方都有，多得不得了。但是那个在沉重里面呢，也有就是我们基本上总是很感恩，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无力的时候，总是因为依靠上帝，那个依靠上帝的心就更坚强。所以不要以为保罗跟尼微有什么不一样，事实上他下面讲的罪人中我是罪魁，这我们都朗朗上口的事情，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有说，但是就是我们在疲倦的时候，我们是比别人更疲倦的，我们可以这样讲。那我们感谢上帝，神给我们力量，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好吧，这实在是我一想到就讲很多了，因为星期六要康爸爸讲故事，我就要想很多。刚好那个康爸爸讲故事，我这个礼拜会讲的一个是，不是叫你们来听哈，就是你们的小孩会来听或者孙子会来听。我会从各种讲，刚好这个礼拜六，其中一个故事是那个希腊神话里面 Hector 和那个 Paris 就两个大英雄。作战做生死之战的 Hector 是 Troy 的大英雄， Paris 是希腊的大英雄， Hector 是一定打不过 Paris 的。那个这有很多版本啊，那个版本里面有一个版本就是 Hector 知道要打这场仗，谁的力量先没有谁就输了，所以他就想把 Paris 累倒，他就绕着城跑，跑了三圈，他 Paris 就在后面追他，他希望他跑到 Paris 累了，就刚好相反 ，Paris 追上他了。还有很多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神话是，也是一个大英雄跟另外一个打，那个另外一个呢是他妈妈是土地之神。所以他每次把人家打到地上的时候，那个人一接触到地，力量就来了，因为老妈就给他力量。后来哇，他对手实在受不了了，想怎么办呢？把人家打倒嘛，一打倒他就来力量，最后就把他丢在天上，在他还没落地的时候跳起来把他掐死，就是。各位讲故事，你们不是小孩子，不要讲这些故事，我只是在表达一件事。我们没有力气，我们没有力气继续走下去，常常是没有一个人有力气，我们都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在灰心伤痛中。但是我们这种灰心伤痛和没有力气，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事情，就是主会赐力量，而主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刚强。还有一点，这点可能我们不大喜欢哈，但是我们也是感恩了。最近听到一个信友的一个弟兄，信友的都是年轻人嘛，刚刚得到了一个被升官了，升官就是钱也多了，也有了办公室了，然后同事都说老板对你这么好，给你办公室，给你钱了，这要求也会多了。就是你在办公室，其实可能更辛苦。各位，你们过去经验或你们丈夫经验，大家也都有吧？每升一个官，每加一个薪，可能就要更累一些。好，我们不喜欢的就是，上帝给我们力量，是要我们更好的服侍他。也就是给你更好的，不是叫你更享受，是要更加服侍他。当然也是更享受了。各位，就是我希望我们都记得这一点，就是神一定是对我们好的，但神对我们的好常常借着我们的软弱或者我们的痛苦经历到的，而得到了以后 神也不会放过你。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这怎么把它讲得轻松一点。神不会放过你的，你听到了好听的道，你受到了好的待遇，神不会放过你的。神会让各位，那是叫你用生命记第八章讲的，那是叫你终久得永远的福气。但那过程里面也有很多你需要的地方，需要去操练这个恩赐，需要操练这个力量，需要恰当的来用这个力量。他为什么给你力量？因为他要你服侍他。他为什么要你服侍他，给你力量？他看到你有忠心。那各位，希望你不要有一个反应，那我就不要那么忠心，这么多事，下一届就选上什么团契的主席了，或者是什么同工了。各位，我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那个善良的羡慕善功，让我们没有那种可拉的那种想要贪图名利或者富贵或者权势而希望能升官发财，包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不是喜欢那一种私欲的东西，让我们羡慕做总统、做主席、做世界小姐，各位这都可以的。让我们羡慕做贵妇人，让我们羡慕出入在最豪华的场所，让我们羡慕在每一个人都说哇，他的衣服、他的皮包、他的什么好棒，让我们也羡慕这些。但愿这一切有最良善的使用。我们当中如果有是学音乐的，让我们羡慕我们有一天能在 Carnegie 演出。如果我们是我们儿女，我们羡慕，我们渴望有一天我们的儿女拿诺贝尔奖。各位，这些都不是坏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这一切我们是真实的，是服侍上帝的。当然这就很难说了啊，我们一定多少有这些私欲。我刚才晨曦会我也特别跟这些年轻人讲，你们千万不要有自卑感，不要觉得自己就完蛋了。你们跟任何一个总统、任何一个优秀的人在一起，一点不要自卑。我们因为小学同学会，可能50年没见面的小学，最近在酝酿着要有个同学会。我知道一定有人不会来的，各位，因为你再想想看，50年没见面，有人来看他们哦，信伤了啊。哎呀，真是，他们不会说感谢主了。哎呀，真是，这个儿子啊是这么不成器。现在公司呢有300多个员工啊，这样啊，女儿现在是哪一个大学的教授啊什么的？那有人是董事长，万一有人是在帮那个董事长开车，这是不可能的。就同学的话。那我知道我们小学同学也有人所谓的没有出息的，所以我劝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看世上的荣华富贵像浮云，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淡然啊什么，那很新很好也很好啊，但我们有一个主的心，这些来服侍上帝，那是一种纯全的爱。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体会多少，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多少能体会，你在上帝的爱里面，你真是希望大家都美好，大家都美善，你没有自私的心。就好像摩西在山上跟上帝讲话，有个很动人的，他下山的时候他脸上是发光的，那个光荣耀光辉是以色列人都不敢看他的，而圣经上说摩西不知道他脸上发光，那是最好的。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我们那个自私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了。如果我们能有力量，如果我们能有很好的服侍，那是主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也碰到好多退休的人，有时叱咤风云退休的人都很难过，很难适应啊，这是之前都说啊，终于可以轻松一点了，然后轻松下来就不自在了，因为他不发命令骂骂人呐、指挥打打电话，他不高兴的。有些老人也是这样，各位小心啊，我们这边没有老人啊，就是你不要变得有一天老了不发挥，不每天骂骂下面人不过瘾哈。我们是在主里有安息，也在主里有工作， 我们三十岁有三十岁的中心服侍，六十岁有六十岁的，九十岁有九十岁的，也许九十岁就是在那里安静听啊什么的。我觉得我妈妈适应的非常好，老人寂寞嘛，啊，我们有的时候朋友到家里面来就一起讲话，有的时候我妈妈就自己进去了，到房间里，啊，奶奶啊伯母啊出来，然后不出来，后来跟我们讲，你们谈的我没兴趣也不懂，我在这里不懂，在你们当中你们要常常啊应付我一下，你们也很累我也很累，我进去看电视不好，各位这都头脑清楚的，这甚至不需要是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但我们希望我们有力量服侍，有心情也休息，是对主忠心的。那不过这里这一切里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我们的主耶稣，主基督耶稣，我们的主。下面他有十四节是我的主，我主 My Lord， 我的主，他给我忠心，他给我位置，他给我力量，他给我钱财。愿我们常常经历到主十字架的美善，我们就常常能感恩。那这美善呢，他用这个一般人也不懂的话来形容，十三节，我们把那个打点的去掉，就是原文没有的，我从前是亵渎的，逼迫的，侮慢的，我从前，我说不要把神和人放进去，原文没有，因为看起来是只有神会被亵渎，只有人会被逼迫，只有人会被侮慢，可是保罗应该有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在大马色路上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是神吗，就我们坐在人的身上就坐在神的身上，我们坐在人身上正面的和负面的都是到了神的身上，因为神跟万事都有关联的。而我们也记得他以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照他在写腓立比书另一段自传的时候说，我是便雅悯人，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血统纯正，我第八天受割礼，我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讲，他又是纯正的罗马人，生下来就是不是花了钱入籍的，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我没有犯任何的错误。就一个人呢，能够在这么好的情形下再看到自己不好，这需要圣灵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看到我们的美善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不可以自夸，我们同时需要看到我们的邪恶都可以因为上帝的赦免而被涂抹，也不需要自卑，而这是持续不断的事，因为在你生活中持续不断，神会在你身上显出他的荣耀和美好，神也会在你身上显出他忍耐和宽容。所以让我们持续不断的成熟长大。保罗想这些都会很困难，各位我们不想想去想，事实上我不鼓励各位去想，事实上我对那个这个有的时候在灵恩派里面的那个心灵医治有一点我不同意的，就是他们常常要人追溯到过去，也许这有他的道理我不知道哈，但是在圣经里面圣经用的总是涂抹，就你天天去想我爸爸小时候怎么伤害我，然后再想我在娘胎中怎么被虐待，然后再想到说我的祖父祖母以前两个人如何殴打，然后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是卖贩毒的或者是做妓女的，我不知道圣经什么地方叫我们想这些事情的，就是你去追溯那些东西干嘛呢，你没有需要追溯，圣经要我们去忘记这些东西，涂抹这些东西，神都不纪念这些东西，我们人喜欢追溯，夫妻一吵架就啊以前你怎样怎样，老账都翻出来了，然后好的也是喜欢追溯啊，想当年老子怎样怎样怎样，哦以前的时候你还怎么样怎么样，各位 我们有一个要记得的，我们记得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但是我们的成和败，除非让我们完全去想到上帝的恩典和赦免，否则不必去记那些东西。荣耀美好的事都归给上帝了，何必再记呢？那很沉重的。尤其是各位，对不起，你不能一直想，你不能一直拿着18岁的照片说我曾经这样，不必嘛，你越看越恨嘛，对不对？越看越生气，不必去想你以前多美，也不必想你以前多丑。各位，我们是在我们希望常常在主里面，但是如果过去的事能够让你很正面的，那个正面的真的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荣耀在你身上，就是不管你做见证，或者是就是怎么彰显上帝。保罗是记得一件事，就他以前那么多的正直和美好，甚至我们可以说从外表来看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他做的都有个错误。他所有的经历，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他叫消灭一个最邪恶的拿撒勒一党的人。所以我想在大马色路上，那个上帝的光光照他，耶稣光光照他，让他是彻底的绝望。也因为上帝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了他，你逼迫了我，你以为你在侍奉我，你在逼迫我，但没关系。就在大马色路，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说我要使用你去传福音。这我都不知道举什么例子。你去抢银行，你杀了很多人，像那电影一样杀了很多人，抢了银行，带了那些钱出来，开着车，旁边有个陌生人，我是董事长，我要用你做我的总经理，那有这种事吗？你强奸了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说我要做你的妻子，有这种事吗？就是上帝那永恒的计划真的很奇妙的。所以这是震撼，这种震撼我们也不必想这些事情。就像今天讲的那个李良修教授，我一再讲这些见证，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你要模拟化，因为我们生活中不一定有这些东西，我们生活中都是很平淡的。但是那个恩典和权柄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亵渎上帝的时候，我们都有逼迫人的时候，我们都有侮慢人的时候，用不同的动作，不同的言语，不同的心思。然后你越认识上帝，你越对那种有那一点点都越厌恶。就是信靠上帝的人，实在我们如果我们需要继续信神，因为信靠上帝人对美和丑、善和恶有更强烈的体会。我们更讨厌罪恶，我们对更厌恶丑陋，我们更喜欢美丽，我们更喜欢善良。但这些都在上帝的恩典中，以至于如果我们喜欢、我们欣赏、我们表现出善良的时候，我们一定谦卑，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如果我们有那么多像我刚刚碰到这些晨曦会的弟兄姐妹，有这么多哇，那伤痕我都不知道伤会伤多大，而且要统计数字，超过一半的又会离开的。让我们还是记得上帝的恩典，上帝有极奇妙的恩典来改变他们。我蒙了怜悯，13节的下半句，我蒙了怜悯，我还是蒙了怜悯。 Still even though， 我还是，他可以说我蒙了恩典，也可以说我蒙了爱，也可以说我蒙了赦免，这意思都差不多。用怜悯有一种要表达那个强烈的情绪，就上帝都爱我们，上帝都赦免我们，但赦免可以是一个法官啊赦免，爱可以是一个父亲的爱，怜悯表达出一种强烈情绪上对那被怜悯对象的可怜和关爱。就怜悯里面有很强烈的情绪，就在希腊文里这个字，我们有时候翻动了慈心，就你看到了，你动了那个慈心，上帝看到了，看到这个人， 这个人逼迫他的儿子和信奉他儿子的人，神居然在怜悯他。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时候而做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给自己找借口或理由。所有不信、所有不认识耶稣的人都在不信当中，所有不认识、不跟随、不服侍耶稣的人都不明白耶稣的拯救。那么所以我们越信靠上帝，我们越明白上帝的事情，我们就越愿意去服侍他，越愿意承认自己蒙了怜悯，越愿意承认以前不管行为好不好，当荣耀没有归给上帝的时候，都是一种亵渎，都是一种逼迫，都是一种辱骂。并且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怜悯、赦免，那么这个是比较负面的，就是免去那些罪恶。正面的，当然这个正面、负面都是上帝的恩典。他在想我主 my Lord。他这里没有讲我的拯救者 my Savior。那么主和拯救者不一样，中文都有个主字，救主和主啊，其实两个不一样。你的拯救者不一定是你的主，你救生员救你，他不是你的主。你的银行有人贷款给你救你一命，也不是你的主。你的主常常不是你的拯救者，事实上常常是把你逼到一个被拯救的状况中。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是拯救者，又是我们的主，安排我们的一切，赐给我们一切，是我们的老板，是我们的恩主。格外丰盛，我们也常常觉得主的恩惠不丰盛，有，但是上帝好像给的很少。我需要钱这么多，怎么这么少呢？我需要的时间这么多，怎么这么少呢？我需要力气这么多，怎么这么少呢？就跟我刚刚讲的，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神常常借着我们的缺乏来显出他的丰富。对了，你说但是也太频繁了吧，丰富频繁，丰富很稀少，缺乏太频繁了。那好吗，我不能帮上帝讲话，我只能说上帝就是这样带领，而且他的丰富远远盖过我们的贫乏，而且是永远的丰富。他使我们有信心，他使我们有爱心，用上面的话讲就是使我们有力量。不一定我们始终都能做，也许有一天我们要到了加勒传奇、拿俄米传奇，我们是被服侍的，我们所有一切能做的就是人家来服侍我们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被服侍当中有信心、有爱心、有力量，对他的丰富、对他的恩典更认识。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第一次说的，让我们多听神的福音，多传。我们不一定能活出多少，到老的时候更没力气了，但我们能多听，我们多传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星期天有讲，很多的假师父说基督耶稣降世不是要拯救罪人，不是来救我们，是做榜样的。对，榜样底下也有讲，但基本上来救我们的，我们是一群需要被拯救的人。当然这话又太熟悉，但你再想想看，我们用神话故事来讲，神话不是真的哈。各位，天女下凡是要救人吗？天女下凡不是救人，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嘛，对不对？结婚的嘛。各位，文曲星下凡干嘛？要考状元的嘛，不是来救人的。各位，那个水浒传108个好汉，原来是天上那些煞星下凡干嘛？要杀人的。上帝的儿子降到世界上来干嘛？那个在神话故事里，神明降到世界上也常常是玩女人的，或者来捣蛋的，制造纠纷的。这跟我们有关系，各位，你也是，你们都是美女下凡，天女下凡。我们信了上帝，我们都是天国的人。我们信了上帝，又同时被上帝再拆到这个凡人的世界。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原来在这个世界是害人的、害自己的。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再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不敢说我们能救人，但是我们 我们把上帝拯救我们的恩典呈现出来，那就是我们活的意思。基督耶稣降世要拯救罪人，那么是吧，要拯救罪人，就我们再用刚刚讲的话，如果我们想错的话，照一般想的，神明到人间来是要选择拣选那些他喜欢的人，美女也好，俊男也好，上帝是来拯救罪人的。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世也是拯救罪人，不过那些罪人就是称义的罪人了，那就真是美女俊男了。这话可信，说可信就是很多人不信，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佩服这个话，各位也再一次，我们应该佩服的好像是这位神的作为，而不是这个话。但他说这个话可佩服，这个话可相信。当然这个话跟那个作为是连在一起的，不过我们在世的时候常常看不到那个作为，我们在世的时候常常经历不到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人，事实上现在不可能经历，即使在圣餐的时候也是间接的，但那个话是一直随着我们的。所以听信这个福音吧，佩服敬佩这个福音吧。对，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我们很熟悉，但他要表达的，相对要表达的，我蒙的恩岂不也特别丰富吗？神是公平，对每个人都是公平慈爱合理合情的，但对每个领受的人来讲，你应该觉得这是一个殊荣，这是一个特别的。我为其他人蒙恩感恩，但是我们应该不必嫉妒或者不满神为什么给某些人这么多的恩典都没有给我。我在教会我有听过有弟兄说，神为什么给那个人那么多的恩典，他很心里很不平，有弟兄直接跟我这样讲。那各位你大概也可以猜得到他说的那些人大概会是谁，哇，薪水很高的，地位很高的，或者如果是姐妹跟我讲的话，就是哇，她丈夫很体贴很好的，各位这都合理的啊。不过我们求神光照我们，不是夸大，只要我们真的被神光照，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不存在，就是我们跟上帝，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我们得罪了你上帝，这世界没有一个人得罪你，就我就得罪了你，然后这世界没有一个人被你所爱，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是我被你所爱。这两种领受希望是我们常常都有的，当然那个蒙恩的被爱的是更强烈的。我是罪魁的重点在我蒙了无比的恩典。好了，你真的跟别人比，也许别人看起来钱更多什么更多，但是我想到上帝对我的安排和带领，那我是圣魁，圣人中的圣人啊，我是恩魁。我不知道哈，魁是坏的意思啊，最坏的那个，最好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哈。然而我蒙了怜悯，他第二次讲，我还是蒙了怜悯，我蒙了怜悯，上帝看到我很可怜我，没有人可怜我，上帝看到我会掉眼泪，没有人会为我掉眼泪，因为我很糟糕。好，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是一个榜样。各位，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什么呢？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慈爱，显出他的智慧，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荣美啊，这在很多弟兄姐妹身上都有啊，在你们，比如说刚好我们当中个个都是美女，哇，我一进来，我说每次每次的美和美丽的美哈，我每次进来都哇看到一堆美女，哇， 主在你们身上显出他的荣美啊。我进到一个大学的教授的团系，哇，你看每个人都是好会写文章，发明专利，写论文，哇，上帝在他们身上显出上帝的智慧。那你不美，上帝在你身上显出什么？你不智，上帝在你身上显出什么？各位，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显出他的仁爱。这句话我在讲，神让那些罪大恶极能活下去，神在他们身上显出了聪明智慧能力吗？好像都没有，他们显一大堆罪恶嘛。神在这些人身上显出仁爱，你这么坏我还让你活下去。所以我们每个人没有任何的恩赐，有这个恩赐，神人家看到我，哇，你的神好伟大哦。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哇，你好棒，你真是了不起，你怎么能忍受你老公的，每次看到你就觉得你实在好能忍耐，所以每次人家看到我们都应该说，哇，神真能忍耐。当然这个忍耐也就包括其他所有的恩典了。好，所以让我们都显出上帝的聪明、美丽、智慧、能力等等，但那个基本是他对我们的忍耐、怜悯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该有的榜样。希望我们越活越有智慧、越有耐心等等啊，这荣耀尊贵都归于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永远，阿门。保罗在这些信里面教义已经不太多了，没有很多了。事实上最重要的教义在罗马书都已经写完了，以弗所书都已经写完了，不必再重复，但这里却有很亲切的这些教义所经验所活出来的。他想到上帝，上帝的恩典，就有一个感谢神、赞美神的歌，尊贵荣耀啊，这些我们今天就没时间去解释它了。它不会朽坏，人间包括他所拣选的，在人看来我们也会朽坏，神不能看见。你在旧约就看到这个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不能看到我的面，人看到我面不能活的，上帝是不能看见的，我们没有那种容量来看到他，只有在独生子里面的耶稣把他显出来。今天耶稣也看不到，就在你我身上看出来了。你说我哪有上帝那么荣美那么好，那记得我刚讲了吗，你把上帝的忍耐活出来也很好。常常承认啊，人家看到了你，就看到了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很简单，把18-20节讲完。我儿提摩太啊，这些美丽的事情感恩啊，但是现实是什么？很艰难。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就是他给我力量，他也给你力量，我不能再打下去了，或者我的力量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保罗对提摩太很像摩西对约书亚，那也是大有信心的。各位，我们上次讲过，以弗所教会这么多假师傅，以弗所教会这么多传假道的人，然后这个工作现在交给提摩太来做，提摩太是很胆怯的，提摩太是懦弱的，提摩太远远不如保罗。但是各位，神的工作就会进行下去，就如摩西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工作交给约书亚，他真的是遗憾啊。摩西是最能干的一个人，他没有完成上帝的工作，他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约书亚能够吗？那结果神就借着约书亚成就摩西办不到的事。所以各位，不要灰心，也不要绝望。你说你不知道很多事情，各位，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上帝的恩典就好了啊。但是这个恩典不是叫我们就我们是平安了，但是不会碰到艰难，我们会碰到艰难，我们要打仗的。 我是不喜欢打仗，各位，我看到敌人第一个就想投降，我从来不想打仗，我不想看到敌人，我第一个应该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然后来的时候我就希望他可怜我。不，我们要打，我们是和平的使者，我们也需要征战，对自己的情欲需要征战，对顺服上帝需要征战，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信心是最重要，但是良心也不是不需要，良心并不可靠，我们今天不去多分析，有人的良心会过度敏感，有人会迟钝，但是不管怎么样堕落的人，或不管怎么样伟大的圣徒，良心还是一个指标，这是神写在人心里的那个律法的功用。有的时候人太敏感了，那也不好，良心控告我们，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被控告，当我们真的是被赦免的时候。但有些人是那个良心好像丢弃了一样，这些人就要被好好的惩治。这个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显然也是在教会里面的，但是他们走了还有别人，所以提摩太还有艰难的。保罗只有讲一个，大概是要叫提摩太他们要受责罚，不再棒读，不受责罚一般来解释就是把他驱逐出教会，那就是责罚。不信上帝的人还巴不得被驱逐出教会呢，哇，每个礼拜不来还一天到晚电话，就是各位，你请人来参加这聚会，他不想来他就觉得是一个刑罚，他想来他就觉得哇，这不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们务必要让人知道，不准你来教会是一个处罚。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你是奇妙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容易觉得看到听到有艰难，因为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那困难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挥之不去的。主，我们不太容易觉得看到听到你的恩惠慈爱和怜悯，因为那是从外面你加给我们的，但是因着圣灵，因着你的话，求主让你在我们里面比这一切都更大更丰富。谢谢主。